电波跨越山海，光影治愈人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准时陪伴各位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无论你此刻正驾车行驶在西雅图滨海公路，还是居家休憩伏案忙碌，亦或是身处北美各个城市，在忙碌的生活间隙短暂驻足，都欢迎停下脚步收听今晚的光影与文字分享。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每天被工作压力、生活琐事、异乡孤独感裹挟，很少有完整的时间好好看完一部电影、读完一整本书，更很少有机会静下心读懂镜头之下藏着的人间百态。感谢节目可以让我们慢下来解读一部影片、品读一段故事，对照自己的生活，消解异乡的疲惫与迷茫。话不多说，让我们能正式走进今天这场封闭的密室之中，看一看关乎真相、谎言、生存抉择与人性底线的漫长博弈。在国产悬疑电影的赛道里，一直不缺烧脑的轨迹、惊悚的画面、反转不断的剧情，但是很少有一部电影既能让我们笑着看完前半段轻松诙谐的喜剧桥段，消解密室悬疑带来的压抑感，又能在后半段层层揭开黑暗真相，让全场观众陷入长久沉默，看完之后依旧久久无法释怀。他披着当下最流行的剧本杀、密室悬疑外壳，内里藏着影视行业毫不留情的自我自嘲，底层小人物挣扎求生的无奈，顶层权贵一手遮天的极致黑暗，还有平凡人明知前路必死依旧选择挺身而出的善意与勇敢。这部2021年上映、仅3000万制作成本、最终斩获9.15亿票房的国产悬疑黑马影片《扬名立万》，时隔4年再回过头细细品读，依旧没有丝毫过时。它没有炫酷炸裂的特效镜头，没有一线大牌巨星加持，全程场景单一，几乎全程都在一栋封闭欧式别墅内完成拍摄，登场角色屈指可数，却用一场狭小空间内的人性博弈道尽了成年人世界藏在体面之下所有的无奈、妥协、利益算计、良知觉醒与无声坚守。故事完整发生在1945年抗战全面胜利之后的民国上海，战火刚刚平息，外部硝烟散去，可国内内部局势依旧动荡不安，军政体系自上而下彻底腐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贵垄断成为整个社会无法根治的顽疾。彼时的上海作为远东第一繁华大都市，外表极尽浮华，外滩灯火彻夜不息，洋房豪车往来不绝，上流社会夜夜笙歌纸醉金迷，顶层权贵坐拥财富与权力，肆意践踏底层普通人的尊严与生命。可繁华表象之下，是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打工人，是被权力随意掩埋的真相。弱小之人哪怕声嘶力竭呼救，声音也永远无法穿透权力筑起的高墙，抵达台面之上。很多观众看片时只会关注剧情反转，却忽略了导演刻意搭建的民国上海双层世界观。表层是十里洋场的摩登繁华，舞厅、选秀、电影行业蓬勃发展，仿佛城市已经走出战争阴霾。深层是无法根治的权力溃烂，战争没有带走罪恶，只是让作恶者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掌控普通人的命运。这样的时代背景铺垫不是无用的时代注水，而是为后续所有人物的选择、所有悲剧的发生埋下最合理的时代伏笔。乱世之中规则失效，良知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坚守，这也是整部影片悲剧感的根源。整部电影全程采用闭环式密室剧本杀叙事结构，全程无多余外景跳转，无无关支线剧情，所有的人物相遇、矛盾爆发、推理复盘、人性反转与生死抉择，全部禁锢在一栋与世隔绝、门窗全部封死的独栋欧式别墅之内。这里补充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幕后拍摄细节，整部影片全程实景拍摄，没有搭建绿幕，剧组真的租下一栋独栋别墅进行封闭拍摄。拍摄期间，所有主创人员全程封闭在别墅内，和剧中人物一样处于密闭空间。主创人员真实的压抑、局促情绪全部自然流露在镜头之中，也让影片的密室压迫感更加真实。影片还有一处极易被普通观众忽略、贯穿全片的镜头色彩隐喻。影片前半段众人嬉笑打闹、胡乱改编剧本， 整体画面色调偏暖黄柔光，营造出轻松戏谑、略带荒诞的喜剧氛围。等到军方特务破门而入，强权直接介入灭口，画面瞬间切换为冰冷的青灰色调，室内光线骤然昏暗压抑，没有任何台词铺垫，仅凭画面光影变化就完成了从轻松喜剧到沉重现实悲剧的风格转折，无声暗示这场闹剧终究会直面无法撼动的黑暗现实。除此之外，影片全程采用俯拍镜头拍摄被困在别墅内的众人，俯拍视角之下，所有人都如同困在牢笼之中的囚徒，从视觉层面提前暗示在场没有人能够真正逃离这场权力编织的困局。除此之外，每当镜头给到三老包厢，画面都会自带一层灰蒙蒙的雾感滤镜，象征这个空间里藏着永远无法洗净的罪恶。影片开篇用一段复古质感的黑白新闻简报镜头，客观交代民国末期上海影视行业的整体寒冬现状。行业资本高度垄断，投资方只愿意追捧噱头流量，用心打磨的优质原创佳作无人问津，老牌艺人被时代快速淘汰，新生代演员内卷严重，整个影视行业本末倒置，创作者纷纷放弃初心，所有人都在追逐短期名利，行业生态彻底病态。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之下，一栋偏僻昏暗的私人别墅客厅之内，六位在行业内彻底走投无路、人生陷入低谷的影视从业者陆续到场，每个人进门时细微的神态、下意识的肢体动作、待人接物的态度，都在无声暗藏自身原生性格与人生困境。本次私人剧本研讨会由落魄富商陆子野全权组织，此时的陆子野濒临破产，负债累累，已经走到人生绝境，他倾尽最后所有资产，打通警局多层人脉，拿到官方严令禁止外泄的真实凶杀案卷宗，想要依托这桩全民热议、官方仓促结案的真实命案改编院线电影，依靠真实案件的话题度逆风翻盘，彻底摆脱债务危机。到场的六位影视行业从业者，人人身处低谷，各有各的窘迫处境，也各有各的私心杂念，没有一个人是纯粹为了创作而来。第一位编剧李家辉，也是整场事件当中唯一始终执着于真相的推动者，他文笔犀利通透，为人耿直刚烈，眼里容不得半点谎言与不公，曾经多次公开曝光影视行业权色交易、资本暗箱操作等黑幕，不肯向资本与权贵低头妥协，最终被整个上海影视圈联合封杀，无片可写，无活可接。常年的碰壁让他性格变得孤傲尖锐，说话不留情面，不懂人情世故，却是全场唯一一个看淡名利、始终想要还原事实真相的人。他看似不近人情，实则是全场最清醒的人，只是这份清醒在浑浊的行业里格格不入。第二位导演郑千里，业内公认的流水线烂片导演，入行多年，他早已摸清市场规则，常年放弃内容内核，专门拍摄噱头大于剧情、画面大于剧本的商业快餐片，擅长靠枪战、追车、狗血、爱恨情仇等猎奇桥段博取票房。为了迎合市场和上层审查，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随意篡改事实，消费他人苦难。他是资本浪潮之下绝大多数被迫妥协、丢掉初心的影视创作者缩影，为人圆滑世故、欺软怕硬，擅长察言观色自保。他不是天生坏人，只是被市场磨平了所有棱角。第三位女演员苏梦蝶，曾经风光无限、红遍上海滩的一线女星，随着新人演员批量涌入，人气快速下滑，逐渐过气。他身处性别偏见极度严重的演艺圈，职业生涯常年遭受男性视角的刻意凝视与行业物化，大众永远只关注他的外貌长相，忽略他的演技与付出，常年被贴上花瓶标签。他外表温柔纤细，看起来脆弱无助，内心却极度共情所有身处困境的弱势女性，也是整部影片唯一纯粹的女性视角，承载着影片所有女性困境的表达。第四位老演员关敬年，曾经默片时代家喻户晓的顶流演员，见证过影视行业最纯粹的黄金时代，最终随着有声电影普及被时代彻底淘汰。半生沉浮娱乐圈，他彻底吃透行业潜规则与顶层权力运行规则，为人胆小谨慎， 凡事以自保为先，毕生行事底线就是绝不触碰权贵禁区，绝不掺和权力相关的黑暗事件，安稳苟活即可。他见过太多黑暗，所以不敢反抗黑暗。第五位，武打演员陈晓达，整日对外吹嘘自己是从好莱坞归国的实力派功夫演员，拥有海外一线资源，实则只是好莱坞片场最底层的替身演员，从来没有接过正面镜头，更没有主演过任何一部影片。极强的虚荣心背后是刻在骨子里无法消解的底层自卑。他外表看起来鲁莽强悍，天不怕地不怕，内心却敬畏鬼神，心思单纯善良，不怕穷凶极恶的凶手，却害怕未知的灵异怪事，关键时刻重情重义，愿意挺身而出守护同伴。第六位，主办方陆子野，本次密室剧本会唯一发起者，濒临破产的他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孤注一掷，为了翻盘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触碰司法与权力双重底线。但他本性并非纯粹恶人，全程算计利益，却在生死危难时刻始终没有抛下任何一位同行伙伴，守住了最基础的人性底线。六人齐聚这座偏僻别墅，初心别无二致，借助全民关注的真实凶案打造爆款院线电影，借此摆脱人生低谷与事业困境，实现心中扬名立万的愿望。而客厅角落阴暗处还坐着两位从进门开始就被所有人彻底无视的人，一位是双手佩戴重镣，全程低头沉默，面无表情的死刑犯齐乐山，另一位是站姿拘谨，神情木讷，缺乏经验的基层新人警员大海。从开场到案情抛出，在场所有光鲜的影视从业者都下意识将二人当作普通安保人员，无人过问身份，无人主动搭话，这份天然的阶层漠视也为后续全员遭遇危机埋下伏笔。阶层的差距无需言语，就体现在每一次无视之中。众人落座寒暄完毕，客套场面话结束之后，主办方陆子野直接抛出本次剧本研讨会的核心独家素材，近期轰动整个上海滩，官方火速结案，禁止民间深挖讨论的三老凶杀案。所谓上海滩三老，是民国上海暗中掌控城市命脉的三位顶层权贵，三人分别垄断本地金融、经济、军政权力、文娱娱乐三大核心领域，手眼通天，权势滔天，黑白两道无人敢轻易招惹。民间即便知晓三人私下诸多恶行，也无人敢公开议论。一夜之间，三位身居高位的权贵在专属私人豪华包厢之内被同一把军用弯刀残忍杀害，凶手当场被警方抓获，没有任何逃跑机会。官方为了稳定上层人心，第一时间仓促结案，对外统一口径，宣称是陌生歹徒入室仇杀，案件卷宗全面封存，禁止媒体报道，禁止民间复盘，整件事快速被官方压下热度。手握独家真实命案素材，在场所有电影人瞬间抛开所有体面与客套，彻底暴露影视行业最真实最赤裸的行业乱象，全场无一人关心案件背后隐藏的悲剧，无一人在意受害者的遭遇与痛苦，所有人第一时间思考如何包装改编，如何添加狗血冲突激烈打斗虐恋纠葛等商业元素，将一场真实发生牵扯人命与性侵黑暗的惨烈惨案彻底包装成博取大众眼球收割票房的流水线商业爽片。这里我们可以对照当下影视行业现状，更能看懂这段剧情的讽刺意味。现实里依旧有大量影片以真实悲剧为噱头，刻意渲染血腥，制造猎奇看点，消费受害者伤痛，换取流量和票房。创作者躲在镜头之后，把他人的苦难当成赚钱的工具，和剧中这群电影人初期的选择一模一样。导演郑千里率先发言，提议全程加码枪战、追车、街头赛马、多人混战等无意义商业打斗戏份，拉高影片视觉刺激。老演员关敬年立刻附和，建议全程弱化案件黑暗内核，美化三老形象，避开所有权力禁区，保证影片可以顺利过审上映。武打演员陈晓达一心想要增加个人武打高光桥段，凸显自身角色，所有人各怀心思，只为影片票房与个人前途服务。全场喧嚣之中，唯有编剧李家辉保持清醒，当众提出质疑， 认为影视创作应当敬畏生命，敬畏真相，想要改变案件，首先应当厘清完整事实，而非肆意消费苦难。就在众人依旧肆意调侃案情，胡乱改编剧本时，李家辉无意间抬头看清角落犯人手腕厚重的镣铐，结合现场氛围，瞬间识破真相。眼前沉默静坐的男子正是三老凶杀案官方定论的唯一真凶齐乐山，一旁拘谨的年轻人是负责现场押解犯人的基层警员大海。真相当众揭穿，全场瞬间陷入集体恐慌，众人惊慌失措，纷纷起身想要逃离这座偏僻别墅，保命优先。直到此时，陆子野才坦白全部惊天真相。他花费重金打通警局从上到下所有关节，违规将待执行死刑的重刑犯直接带出监牢。而众人此刻身处的整栋别墅并非普通私人会议场地，正是当晚三老遇害的第一案发现场。为了防止消息外泄，别墅所有门窗、通风口、应急通道全部被钢板焊死，彻底封锁。在场所有人都已经被困在这座密闭凶宅之内，无路可逃。一场原本只为名利翻身、轻松戏谑的剧本创作闹剧，就此彻底变味，转变为一场无路可退、直面黑暗、直面人性善恶的生死绝境博弈。从看热闹的旁观者变成困在密室里的局中人，命运的反转从来都猝不及防。密室彻底封闭，逃生路径全部切断，一行人无路可退，只能被迫直面眼前这位沉默的杀人凶手齐乐山。全程面对众人轮番质问、情绪施压、言语恐吓，齐乐山始终神色沉稳，呼吸平稳，语速不急不缓，没有丝毫慌乱与心虚。他精准拿捏在场所有电影人偏爱狗血猎奇故事的心理，先后编造三层逻辑递进、层层加重恶行的谎言，一步步误导所有人的推理方向，拼尽全力隐藏案件背后最核心的秘密，守护唯一的幸存者。很多观众疑惑，为什么齐乐山撒谎如此从容？本质是他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一个一心求死、一心守护他人的人，自然不会惧怕任何盘问和猜忌。他的每一句谎言都是一层保护壳，把所有黑暗和罪恶都包裹在自己身上，不让外界触碰分毫属于夜莺的过往。第一层基础谎言，入室谋财害命。齐乐山平静供述自己深夜潜入别墅，入室盗窃财物，在行窃过程中意外被三老当场发现，慌乱之下冲动行凶杀人，整场案件只是普通劫财命案。这套说辞简单直白，毫无戏剧冲突，漏洞十分明显，心思缜密，常年撰写推理剧本的李家辉第一时间抓住破绽。三老私人别墅安保等级极高，内外重兵把守，外围多层安保巡逻，普通陌生人根本无法悄无声息潜入主楼。第一层谎言直接被推翻。第二层共情谎言，为爱复仇情杀。摸清众人偏爱悲情爱情故事的心理之后，齐乐山顺势编造完整爱情悲剧，声称自己深爱一名年轻女子，女子被三位权贵强行霸占，肆意羞辱，自己为爱铤而走险，闯入包厢复仇杀人。这套爱恨纠葛的故事完美贴合当时市场最受欢迎的复仇爱情片模板，在场大部分电影人都愿意接受这个答案，不想继续深挖背后黑暗，只想就此定稿剧本，快速完成影片拍摄。大家不是看不破谎言，而是不愿意看破。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真相太过沉重，谎言反而让人心安。第三层，极致自污、谎言、残忍、分尸、嫁祸他人。为了彻底断绝所有人继续追查少女下落的念头，齐乐山选择彻底自我抹黑，主动背负最残忍、最让人不齿的恶行，当众承认自己杀害了涉案少女，并且残忍进行分尸，将尸块偷偷放入同期停靠上海港口的法国医生车辆后备箱，完美嫁祸当时轰动全城的法国医生碎尸案。他主动给自己贴上冷血、变态、杀人魔的标签，用自身一辈子的名声，死后所有声誉，彻底抹除少女夜莺存在过的所有痕迹，让所有人都默认少女已经惨死。众人随后进入案发原始包厢实地搜证，陆续发现大量客观实物线索，墙面大面积飞溅式血迹，证明当晚包厢之内发生过十分惨烈的近身搏斗，墙面高处离地3米左右，普通人无法徒手攀爬的狭长通风管道，桌面上留存的夜莺歌唱大赛夺冠海报，现场遗留的制式军用库尔喀弯刀，梳妆台上被人遗落的金色舞台假发，客观线索越来越多，齐乐山谎言破绽越来越明显。李家辉坚持继续深挖完整真相，而看透权力恐怖的关敬年多次私下劝阻，直白提醒众人，三老背后盘根错节的军政实力依旧完好无损，继续追查真相，在场所有人都会引来杀身之祸。一边是真相良知，一边是自身性命，所有人都陷入两难的抉择。众人结合现场空间布局分析之后，确定高处狭窄，通风管道是整座密闭密室唯一的外部逃生通道。胆大冲动、身手相对灵活的陈小达率先钻进管道探查，随后李家辉跟进复盘，二人亲身感受管道环境。管道内部空间极度狭窄，成年人只能匍匐爬行，管壁布满锋利铁皮倒刺，爬行过程极易划伤身体，撕裂衣物。管道内部常年密闭，灰尘厚重，空气浑浊压抑。二人在管道内壁发现大量新鲜干涸血迹，成片衣物摩擦残留纤维，同时找到了那顶遗落的金色舞台假发。这里补充一处极易被忽略的细节，管道内壁除了血迹，还有长长的血痕，是有人拖着受伤的身体一点点向前爬行留下的痕迹。可以想象当晚夜莺在管道里的绝望，浑身伤口，独自在黑暗狭窄的管道里匍匐前行，耳边是楼下的打斗声和厮杀声，前路未知，身后是无尽的黑暗，这份恐惧远比直面凶手更加煎熬。现场所有实物线索串联之后，一条完整的逃生路线清晰浮现。案发当晚，除了齐乐山和三位死者之外，现场还有第三位亲历者，这个人浑身受伤，依靠匍匐爬行，顺着通风管道成功逃离了这座密闭凶宅。与此同时， 场外传来最新消息，彻底击碎齐乐山的嫁祸谎言。涉案法国医生案发之后回国，主动向当地警方自首，亲口供述上海碎尸案全程为个人独立作案，与三老案与齐乐山毫无关联，两起案件只是时间巧合，并无任何联系。至此，官方公布的所有表层案情被彻底推翻，在场所有人终于彻底醒悟，齐乐山从始至终都在刻意撒谎，刻意自污，他甘愿背负所有骂名，甘愿被世人唾骂为变态凶手，唯一目的就是掩护那位从通风管道逃生的少女，让少女彻底从官方视线、大众视线当中消失，躲避后续永无止境的权贵追杀。在李家辉步步紧逼，所有谎言全部失效之后，齐乐山彻底卸下心理防备，这段被权力强行封存、禁止外传的完整悲剧真相终于完整浮出水面。齐乐山早年远赴缅甸战场，作为远征军士兵浴血奋战，直面炮火与生死，在残酷的战场之上，他结识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一场惨烈战役之中，战友身受致命重伤，弥留之际紧紧拉住齐乐山的手，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叶英郑重托付给他，临终遗言只有一句：远离战火，远离纷争，护他一生平安顺遂。战场上生死相隔的一句托付，成为齐乐山往后余生必须坚守到底的人生使命。对于军人而言，一诺千金，生死不改，战场上的承诺要用一生去践行。叶英天生拥有得天独厚的清亮歌喉，一生别无他求，只想站在舞台之上放声歌唱，完成属于自己的舞台梦想。战争彻底结束，硝烟散尽，齐乐山带着无依无靠的叶英回到繁华上海，戒掉所有战场留下的戾气与暴力，省吃俭用，倾尽全部积蓄，全力支撑叶英追逐舞台梦想。叶英足够努力纯粹，没有任何后台资本加持，仅凭自身过硬唱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上海歌唱大赛总冠军，一夜之间成为上海滩当红歌女，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可底层小人物耀眼的光芒，在顶层权贵眼中从来不是天赋与努力，而是可以随意掠夺的猎物。手握全城权力的三老看中了容貌出众、无依无靠、没有任何背景庇护的叶英，借着夺冠庆功的名义，强行将叶英扣留至私人包厢，关闭所有监控，隔绝所有外界联系，对女孩实施长期霸凌与性侵。弱小且无依无靠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在强权面前，善良和努力毫无意义。齐乐山一直在楼下静静等候夜莺散场，迟迟等不到女孩下楼，心中不安愈发强烈，最终不顾一切暴力踹开包厢大门，亲眼目睹女孩满身伤痕崩溃无助的模样。曾经保家卫国，守护万千百姓安宁的军人，守得住家国战火，却守不住自己答应战友守护一生的女孩，极致的愤怒与无力感席卷全身，他拿起随身军用弯刀，当场斩杀三位作恶权贵。行凶过后，别墅楼下早已布满三老的私人保镖与直属警力，二人前门后门全部无路可逃，唯一一条生路就是这条布满尖刺、爬行极度痛苦的通风管道。为了让叶英彻底活下去，彻底摆脱权贵纠缠，齐乐山做出了牺牲自我的残忍抉择，自己留在案发现场主动认罪伏法，吸引所有官方视线与后续追杀，让叶英独自忍着伤口剧痛爬过漫长锋利的通风管道，逃离这座人间地狱。他后续所有残忍谎言、所有自我抹黑、所有污名背负，全部都是精心策划的保护手段。只要外界所有人都认定叶英已经遇害分尸，三老背后的势力就会停止追查，叶英才能真正隐姓埋名，彻底开启全新的平静人生，不用再被黑暗过往纠缠。这场轰动全城、被官方定性为恶性杀人事件的凶杀案，本质从来不是恶人施暴，而是一位信守承诺的退伍军人为守护无辜少女怒杀顶层作恶权贵，最终以自己一条性命换取女孩余生一世安宁的悲情救赎。他是凶手，也是守护者，他双手沾满鲜血，内心却干净至极。就在在场六位电影人完整厘清全部黑暗真相，内心深受震撼，反复纠结是否要冒着生命危险 将这段被封存的黑暗过往拍成电影，公之于众时，别墅厚重的大门被军用炸药直接暴力炸开，全副武装、手持枪械的军方特务小队径直闯入现场，现场瞬间被枪口全面对准。带队军方高官没有多余盘问，没有流程审讯，直白冷酷地宣告顶层权力运行规则。三老即便作恶身亡，依旧属于顶层圈层，圈层内部所有黑暗丑闻绝不允许外泄，绝不允许被普通民众知晓。今晚别墅之内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人知晓的所有真相，全部都要彻底抹去，所有知情者都需要被灭口，彻底消除这段黑暗历史存在过的全部痕迹。在绝对权力面前，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圈层和亲疏。自己人作恶永远可以被包庇，知晓秘密的外人必须被清除。绝对强权面前，普通人没有任何反抗余地。基层新人警察大海始终坚守从警初心与正义底线，明知敌我力量悬殊，依旧举枪对峙反抗强权，最终当场中弹牺牲，鲜血溅落在别墅地面，直观印证普通人对抗强权终究是以卵击石。大海是全场最笨拙最不起眼的人，却也是第一个为真相献出生命的人。生死绝境之中，齐乐山完成最后一次守护，他果断上前挟持军方高官，吸引现场全部火力与注意力，同时打翻室内汽油，引燃明火，制造大火与爆炸，以自身为诱饵，炸开一条临时逃生通道，拼尽最后力气掩护六位电影人安全撤离这座必死密室。最终齐乐山孤身留在火海之中，葬身大火，用自己的死亡永久守住了夜莺的人生秘密，也护住了这群迷途知返重拾良知的电影人。大火焚毁了别墅，却烧不掉已经存在的真相，也烧不掉众人心中觉醒的良知。死里逃生之后，六位电影人完成了彻底的内心蜕变。入局之初，所有人为名利至上，漠视苦难，消费惨案，亲身经历这场生死困局，亲眼见证权贵冷血灭口，底层警察无辜牺牲，退伍军人悲壮赴死，无辜少女承受无尽伤害之后，众人彻底放下心中所有名利执念，达成统一共识，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完整还原案件真相，替无法发声的弱者留下记录。众人清楚知晓，国内强权遍布，这部直面顶层黑暗的影片永远无法过审上映，甚至影片主创都会被直接追杀灭口。为了留存真相，一行人被迫远赴越南，远离本土强权管控，在海外公开放映这部完整还原黑暗过往的影片。影片海外放映现场，全场鸦雀无声，没有喧闹议论，没有刻意喝彩，无数观众沉默落泪，所有人都透过镜头读懂了藏在画面背后无声的苦难、无奈与牺牲。这群落魄失意、曾经随波逐流的影视从业者，最终找回了影视创作最原始的初心。镜头不为资本服务，不为名利服务，只为记录真实，铭记苦难，替无声之人发声。影片结尾两处循序渐进的留白反转，没有直白台词点名，却将整部影片的悲剧内核拉至顶峰，也是观众看完之后长久意难平的核心原因。同时这里补充导演访谈原话，导演刻意不直白点名结局，就是想告诉观众，黑暗不会彻底消失，勇敢发声的人往往都要付出代价。第一重温柔反转，影片放映结束之后，李家辉在异国街头偶遇一位素衣女子，身形、眉眼、神态都与夜莺完全一致。这一刻李家辉彻底确认，当年夜莺成功逃离密室，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安稳平静的生活彻底远离了所有黑暗。李家辉下意识伸出手，想要上前相认，想要说出埋藏心底许久的真相与愧疚，可指尖即将触碰对方的一刻，他缓缓收回了手，驻足不前。他彻底读懂齐乐山牺牲的全部意义，所有的死亡，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自我抹黑，换来的就是女孩彻底与黑暗切割的平静生活。贸然相认就是二次揭开伤疤，就是打破女孩来之不易的安稳。成年人最高级的善意从来不是揭穿真相，而是看破不说破，永远不打扰。第二重现实悲剧反转， 六人准备乘船离开越南，踏上归国旅途时，街头报童大声播报突发新闻：越南海域两艘客轮意外相撞，船上所有乘客无一生还。镜头最后缓慢定格在街边照相馆橱窗之内，一张六人合照孤零零悬挂在橱窗之中，无人前来认领，布满灰尘。影片全程没有直白说明六人结局，但镜头语言已经交代一切。轮船相撞从来不是意外事故，而是顶层强权跨越国境依旧不肯放过知情者的跨国灭口行动。这群敢于直面黑暗、敢于记录真相、敢于坚守良知的普通人，最终全部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真相短暂被看见，发生者最终全部陨落。黑暗可以被记录，但是黑暗依旧很难被战胜，这才是最现实的结局。拨开密室悬疑、喜剧反转、复仇、凶杀的表层剧情外壳，《扬名立万》本质是一部借民国外壳写尽人性、权力、行业乱象与平凡勇气的现实预言电影。对比同期多数依靠血腥镜头、无脑反转博眼球的国产悬疑片，这部影片没有刻意制造惊吓，而是用人心的黑暗制造后劲，看完之后的压抑感远大于惊悚悬疑片的视觉恐惧。影片暗藏三层贯穿全程的深层内核：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同时登场8位核心角色，无绝对纯白好人，无纯粹极致恶人，每个人都有自私怯懦的一面，也都有良知闪光的一刻。完整复刻现实世界当中复杂立体的普通人真实人性。影片三层贯穿全程的核心内核寓意：寓意一，强权可以杀死发生的人，却永远无法掩埋既定真相。影片全程反复暗示一句朴素真理：真相如同明火，纸张永远无法彻底包裹火焰。顶层权贵手握财富、武力、舆论三重话语权，拥有篡改舆论、封闭消息、杀人灭口、抹杀历史的全部能力，他们可以杀掉所有知晓真相的亲历者，可以封存所有案件卷宗，可以管控所有媒体发声渠道，可以让黑暗事件彻底从官方记录当中消失。但强权永远无法抹去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无法抹去亲历者心底真实的记忆，无法抹去影像与文字留存下来的永恒记录。人可以被灭口，记忆不会被灭口，影像不会被销毁。片尾那张无人认领、布满灰尘的六人合照就是最好的象征。哪怕所有亲历者全部离世，这段黑暗真相依旧会以照片、影片、故事的形式留存下来，永远对抗着想要掩盖一切的强权力量。或许真相不会立刻大白于天下，但它永远不会消失。寓意二，小人物反抗强权注定以卵击石，点点微光依旧可照亮黑暗。整部影片所有坚守正义、反抗黑暗的角色全部都是社会底层毫无权力、毫无背景的普通人，被行业封杀的落魄编剧、过气无资源的女演员、票房惨败的底层导演、资质平庸的基层警察、远离故土的退伍士兵。 他们面对的是掌控军政财三界一手遮天的顶层权贵，双方实力差距如同蝼蚁对抗高山，从一开始就注定反抗失败，注定走向死亡。可影片依旧坚持刻画每一次义无反顾的反抗，齐乐山以命护人，大海以命守职，六位电影人以命记录真相。影片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直白且戳心，世间绝大多数正义从来都不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主持完成的，而是千千万万平凡普通人明知不敌，明知必死，依旧选择守住底线，依旧选择挺身而出。单束微光微不足道，万千微光汇聚，依旧可以刺破无边黑夜。我们不必成为英雄，但永远不要熄灭心中那束微光。寓意三，原电影自我叩问，影视镜头该谄媚资本流量，还是记录人间真实？本片属于典型原电影，也就是以电影本身为拍摄主题的电影，全程直面影视行业内部无法回避的深层乱象。资本掌控行业话语权之后，流量至上成为唯一准则，创作者为了生存被迫妥协，刻意制造猎奇冲突，肆意消费他人苦难，刻意美化黑暗，回避现实，所有人都追逐短期名利，忘记影视创作最初的使命与初心。从开局全员消费惨案，迎合资本，到结尾全员不惧生死，还原真相，六位电影人完成了完整的自我救赎。影片也借此向所有影视创作者发问，扬名立万，名利双收，是不是创作的终极意义？答案是否定的。敬畏生命，记录真实，铭记苦难，为弱者发声，才是影视镜头最珍贵的意义。镜头可以记录美好，更应该记录黑暗，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苦难，不要重蹈覆辙。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影片中八位核心角色的完整心路变化。齐乐山背负全部黑暗，独行于世的沉默骑士，在外人眼中他双手沾血认罪坦然，沉默寡言，是冷血无情残忍分尸的变态凶手。可从头到尾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无辜之人，所有冷漠凶狠残忍自污全部都是刻意伪装的保护壳。战场夺走他的战友，一句临终托付成为他一生无法卸下的责任。他这一生所求极少，不求名利，不求安稳，只求守护战友遗孤平安一生，守护女孩的尊严不被践踏。为了这份承诺，他可以亲手斩杀恶人，可以背负千古骂名，可以接受世人唾骂，可以坦然奔赴火海死亡。他手握军用弯刀，拥有瞬间制服全场所有人的能力，可全程面对众人的猜忌、辱骂、围攻，他始终克制刀刃，从不伤害任何普通人。他的刀只斩作恶权贵，不伤世间无辜之人。于黑暗之中独行，替所爱之人背负所有污名与死亡。齐乐山从来不是凶手，而是黑暗俗世当中最干净温柔的独行骑士。李家辉从尖锐偏执的理想愤青成长为温柔克制的成年人。前期的李家辉极致理想主义，尖锐刻薄，不懂人情世故，眼里容不得半点谎言，执着于撕开所有黑暗，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绝对真相。他敢于直面行业黑幕，敢于对抗资本强权，也因此被行业彻底封杀，四处碰壁。他的勇敢纯粹可贵，可他前期不懂分寸，一味揭穿伤疤也是另一种伤害。结尾街头偶遇夜莺，伸手又收回手的瞬间是他完整的成长蜕变。他终于明白真相不是一切，不是所有伤疤都需要当众揭开，不是所有真相都需要公之于众。看透黑暗，选择沉默守护，放过他人也放过过往，温柔克制远比尖锐对抗更加难得。成长不是变得圆滑世故，而是学会温柔且有分寸。苏梦蝶被男性凝视裹挟，双向共情的女性温柔勇者。苏梦蝶承载影片全部女性视角，也是全场最柔软也最坚定的力量。全场男性都在评价夜莺外貌，调侃女孩遭遇，审视女性价值的时候，只有苏梦蝶看见舞台背后女孩日复一日的努力，看见弱势女性无处诉说的委屈与伤痛。她自身常年身处演艺圈性别偏见之中，演技被无视，努力被忽略，人生价值永远被外貌定义，长期被行业物化凝视。正因亲身淋过雨，所以懂得为别人撑伞， 无需多余言语便能共情所有女性困境。她也是团队当中第一个坚定选择曝光真相、拒绝沉默的人。她清楚，今日众人沉默，未来依旧会有无数受害的夜莺。女性之间无声的守望，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关静年被现实反复捶打，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缩影。很多观众反感关静年胆小懦弱、遇事退缩，一味明哲保身，可他恰恰是现实生活当中最贴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角色。年轻时期的关静年也曾一腔热血，坚守行业初心，敢于发声反抗不公，可每一次发声都换来权力打压，每一次出头都换来惨痛代价，半生沉浮。他见过太多反抗强权最终家破人亡的普通人慢慢被现实磨平棱角，学会闭嘴自保，学会远离黑暗。他没有害人之心，只是没有救人之勇。懦弱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保护色，但即便极致害怕死亡，他最终没有独自逃离，选择和众人一起留存真相。他做不了挺身而出的英雄，却守住了普通人最底线的良知，不助恶，不盲从，不沉默。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如此，平凡且胆小，却始终心存善意。郑千里被资本驯化，最终找回初心的迷途创作者。前期的郑千里彻底向市场资本妥协，放弃创作初心，一味堆砌商业噱头，刻意回避现实黑暗，习惯消费他人苦难换取票房，是当下绝大多数流量创作者的真实写照。他并非天生功利冷漠，入行之初他也想要拍摄有温度、有态度、有力量的影片，只是残酷的市场一次次击碎他的理想。坚持初心无人买单，迎合资本就能安稳谋生。直到亲眼目睹强权冷血灭口，平凡人悲壮赴死，他彻底醒悟，放下所有烂片套路，回归影视创作本心，完成自我救赎。陈小达虚荣外壳之下，心思纯粹的市井普通人。陈小达爱吹牛，爱面子，刻意抬高自身身份，所有浮夸表现都源于底层小人物渴望被认可、被尊重的深层自卑。他外表看起来鲁莽大胆，内心却敬畏生命、敬畏鬼神，保有最朴素的善意。他不懂复杂的人心算计，不懂权力黑暗，没有远大理想，只想体面谋生。看似不靠谱，关键时刻却愿意挺身而出保护同伴，没有心机，没有恶意，是整部影片最接地气、最真实的市井小人物。陆子野唯利是图，却尚存人性底线的商人。陆子野一切行为出发点都是利益，为了翻盘可以无视司法规则，可以违规囚禁犯人，可以把所有人置于生死险境，自私、疯狂、精于算计，是典型商人底色。但他身上始终保留人性温度，逐利是本能，却从未泯灭良知。全程生死危机之中，他从未抛下任何一位同伴独自逃生，利己但不害人，趋利但不恶毒。人性复杂立体，非黑非白。大海资质平庸，至死坚守信仰的平凡英雄。大海业务能力平庸，枪法拙劣，处事笨拙，看起来完全靠不住，是全场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却是全场从始至终初心从未动摇的人。他牢记警察使命，追寻真相，守护正义，保护弱者。哪怕面对冰冷枪口，面对绝对强权，他依旧不肯低头妥协，最终为信仰献出生命。英雄从不是天生强大的人，而是明知平凡依旧坚守底线的普通人。扬名立万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民国时期，但人性、权力、职场、舆论、女性困境全部无国界、无时代隔阂，既可以映照国内大众日常遭遇的现实问题，也能精准共情，直击每一位普通人的内心。影片当中，权贵刻意篡改案件真相，大众不爱冰冷客观的事实，只偏爱狗血猎奇、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完整复盘始末。最终守护者被污名化为恶魔，真相被谣言彻底覆盖。当下海内外全网舆论环境高度一致，无论是国内主流社交平台还是海外通用社交软件，碎片化吃瓜成为常态。大众习惯依靠片面截图、片段视频、单方面说辞直接定罪，跟风传播谣言，肆意消费当事人苦难，独立思考能力慢慢缺失。对于海外华人而言， 华人相关社会事件、华人正面新闻经常被外媒刻意歪曲报道，片面剪辑抹黑，海外网友只看标题不看全貌，盲目跟风，误解华裔群体，和影片当中盲从舆论、拒绝真相的世人完全一致。这部电影也时刻提醒我们，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都要保持独立判断，拒绝跟风网暴，拒绝被谣言裹挟。关敬年的沉默是全球所有打工人共同的职场缩影。职场之内遇见不公对待、不合理规则、职场霸凌、派系倾轧，大多数人第一选择都是闭嘴、忍让、远离，害怕出头引火烧身，害怕影响绩效、影响晋升、影响自身安稳生活。这份困境在看似规则透明、公平的北美职场同样普遍存在。西雅图本地科技公司、餐饮行业、教育行业、医疗行业依旧存在隐性职场霸凌、职场派系斗争、不合理加班、职场排挤等问题。大量背井离乡的华人打工人受制于签证压力、身份压力、语言文化压力，即便亲眼看见不公，也只能选择沉默自保。而影片直白点明残酷真相，沉默从来不是中立，无底线的视而不见、闭口不言，本身就是对恶行的默许与纵容。叶英拥有绝佳舞台天赋，却因为外貌出众引来灾祸。苏梦蝶演技扎实，却终身被贴上花瓶标签，努力被无视，价值被外貌定义。女性追逐梦想的路上，永远要承受额外的审视与非议。性别偏见没有国界之分，无论是国内职场生活，还是北美海外生存，女性依旧要面对无处不在的。